与你同在，圣经读笔。今日有请古传道话嚟正读。
弟兄姊妹平安，会唔会太大声？好，今次咧系我咧第三次咧喺康泉堂讲到噶啦。咁记得头两次咧，我第一次讲到嗰阵咧，就因为疫情啦，系一月份啦，咁就因住政府嘅防疫政策咧，我就会众就唔可以嚟教会咁样，所以我第一次嚟讲到嗰阵咧。就望住個鏡頭嘅下面全部係空凳咁樣啦，就講到啦，得翻幾個必要嘅工作人員同工喺度咁樣。咁我心諗就話：，唔緊要嘅，有下次機會嘅，下次一定見到人講到噶咁樣。之後咧，第二次講到嗰陣咧，其實再慘啲啦，因為係三月尾四月咁上下嗰陣疫情咧係高峰期啦咁樣。咁因為再次政府的防疫政策呢，我连教会都入不到了今次是。然后因为我在神学院呢，在长洲的，那我学院的防疫措施呢也都规定我不可以离开长洲。于是那次是怎样的呢？我就在我宿舍的间房里面呢要录影我的讲道。所以那次的讲道呢，我是望住个电脑屏幕讲的。然后我再次跟自己讲，不紧要的，我还有下一次的，我下次一定见到人的了。这样。怎知去到六月份那时候呢，个疫情的宗数又开始加嘛。然后政府又好似有啲动作定乜嘢，咁我就开始有啲紧张，就同神讲话：，喂，唔好啦，我今次咧想唔想再望住镜头定望住个电脑屏幕讲到啊？我想见到人喎，咁样。卒之，我喺今日咧讲到嗰阵，啊，真系有人噶，有人坐喺度啊，咁样，我可以见到大家嘅眼啊。以前咧见唔到把口咧都觉得好失落咁样，而家见到眼咧已经觉得系恩典嚟嘅。咁所以咧，容讓我咧再講多一次，大家俾啲反應我。弟兄姊妹平安，多謝多謝。咁咧，我見到大家咧就好開心啦。但係見到有人喺我前面，我講嘢咧，其實我緊張感咧又提升咗咁樣，個心情咧都好矛盾噶。就好似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啊，《約書亞記》一章一至九節咧。约书亚面对神和他说，你可以入应许之地迦南了。他的心情又是兴奋但又胆怯，同时又带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那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九节。在第一节刚才大家读了，就一讲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发生什么事呢？这样我们将个时间点推前一点，推前到去出埃及记十四章那时候，摩西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经过红海出埃及。经过红海就出埃及了。去哪呢？就是出发去前往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之地。咁应许之地喺边度啊？我哋又将时间点再推前啲咯，就系去到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嗰度咧。呢个系神对亚伯拉罕所作嘅呼召嚟嘅，系咁讲嘅。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就是个呼召的开初。之后去到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呢，耶和华再讲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之後再前啲啦，就係創世記十七章八節，再具體啲咁講啦。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誒，好具體咯，開始知啊，逐點逐點知道係邊啦。哦，咁即係其實即係邊咧？咁我哋再一齊睇睇地圖咯。呢個地圖咧，黃色嗰部分咧，就係神所講嘅應許之地啦。咁以今日嘅疆界嚟睇咧，其實北面咧就係黎巴嫩嗰啲群山啦，然後落到去南面咧就係曠野，尼格嘅曠野。向西咧就係阿拉伯嘅大沙漠嚟嘅，向東咧就去地中海啦咁樣。哦，向西地中海，好啦。我的东南西北可能都有些问题。这样呢，所以呢看看下都大大地，又不是真的很大，但都挺够一个国家的人住啊，这样。但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们一起看民数记十三章一至二节了。有一日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之后摩西就领命啦，就在每个支派入面找一个人出来，就总共是十二探子呢，就出发去迦南地了。一去呢就去了四十日。之后十二探子回来汇报了，跟摩西说，哇，迦南地真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但是那里的居民太强壮了，我们打不赢的。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都是这样说，那两个除了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了。于是以色列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开始骂摩西啦，发猛震就说，啊，你带我们出埃及，原来哄我们去送死的。这种这么没信心的举动呢，就激怒了耶和华了。他就说，你们全体，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人可以入到迦南地，而且你们和你们的女儿女都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我们就回去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呢，个时间点回到去现在了，就是四十年过去了。当时摩西就过了死了，然后约书亚就是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赞成进入迦南地的一位呢，就被耶和华选为摩西的继承人。之后在一章二至五节呢，就是耶和华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第一节是这样，第二节是这样的，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从这一句第一句的开始，就意味着以色列人那四十年的漂流生活结束了，可以入迦南地了。然后在第三节，神应许以色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然后去第四节再具体一点地讲了，是地界的范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法拉底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然后神呢就在第五节和约书亚讲，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呢就是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了。如果听到这里啦，如果你约书亚，你会怎样做啊？你应该都觉得，喂，好起劲啦，神都讲到咁样咁好听，而且呢个系佢嘅命令嚟噶嘛，我哋一定要做嘅，要起来作出行动咁样。但系喺第六节咧，神继续讲嘅内容入边咧，约书亚似乎并唔系咁样谂噶。喺第六节， 这个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讲的第二个命令，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耶和华为什么要叫约书亚刚强壮胆的？就是因为他害怕，他胆怯。就好像你们一班朋友要去看恐怖片，或者去玩一些很刺激的机动游戏，你不会对着一个一念兴致勃勃预备好去玩的人跟他说，你不要怕，给点勇气啊。样你只会对着一个呢整个样都已经很害怕，害到出面了，但还有一些想看或者想玩的样子，你才会跟他说不要怕，给点勇气一起上啦，这样的嘛。所以耶和阿神这样说呢，就是因为约书亚怕咯。其实约书亚会怕呢又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呢，就是迦南地入面那些人呢身材都真的很高大的。我们一起看看《生命记》三章十一节，他这样说的，利弗音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和恶，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岛。利弗音人和巴山和恶呢，就是迦南地入面其中一个族的族人。这样呢，我就在这里看，长九轴，宽四轴，咁我就好奇啦，即系几长几高几长几阔啊？咁我就上网揾啦，而家好方便嘅。好，长九轴，首先一轴咧就系45.72 cm， 咁九轴自然系九乘45.72 cm 咧就系411 cm 啦。然后阔咧，咁自然就系四乘45.72 cm 咧就182 cm 阔啦。咁样好啦，咁我就哦，咁样411 cm 咁样。咁即系有几多咧？400 cm 等于4米。然后我开始乱啦，我数学都麻麻地嘅，于是咧就哎呀唔再追落去啦，直接就将411 cm 打落去啦。即系几尺咧？12至13尺高。咁你可能话，哎，床咧做长啲嘅，但你唔会做长几十米咁样咯。咁所以咧系真系可以，真系嗰度嘅人咧12至13尺咁高。咁即系话，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入迦南地打仗嗰嗰啲敌人咧，系名副其实嘅巨人嚟噶。呢个系第一个佢惊嘅地方。第二个令约书亚惊嘅地方系咩？就系佢嘅年纪咯。咁约书亚嗰阵几岁咧？喺约书亚记14:7就有提到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我正40岁。嗰阵嘅时候咧，系讲紧佢做紧十二探子嗰阵，系40岁。之后咧，佢就喺经历咗旷野漂流40年啦。所以当时约书亚已经80岁啦。咁约书亚咧系110岁死嘅。即系佢死之前嘅30年咧，就入迦南啦。如果以我哋而家现代人嘅比例嚟睇咧，我哋现代人大约系80岁命啦咁样。如果即系而家嗰阵约书亚80岁，就等于我哋而家系50至60岁嘅年纪。其实人生都行咗三分二啦，剩翻个三分一，通常你50-60岁，你谂咩？都开始想退休了，之后去哪里玩了，喂，还打仗不是吧。所以他，你会想到他有多少考虑和战经，重要是我这个年纪带着一班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和12-3尺的巨人打仗。比你是约书亚，你怕不怕？怕啊。约书亚看到神给他的任务了，但他同时都看到这个任务背后的艰难。讲了一大段神给约书亚的任务，然后约书亚见到艰难之后，那又关安全堂什么事呢？因为神呢都给了安全堂任务的。话说呢，我上年7月那时候呢，就 要開始決定今年去哪間實習教會實習了。咁我其實就冇乜諗法嘅，我就交俾學院嘅實習部，你幫我揾啦咁樣。咁過咗冇耐咧，佢就俾咗一間教會嘅名我啦。嗰間教會叫做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泉堂，係啦，個地點喺太古站康怡花園入邊。咁我咧有朋友係住喺康怡花園噶，所以我嚟過康怡花園嘅。但我唔知道，咦，原來呢度有教會㗎咁樣啦。咁總之咧，去到今年一月，我就嚟到實習啦。咁我就行咗入嚟咧，我就終於知道，哦，原來個確實地點喺呢度。咁然後啲同工就帶我行一圈啦。你都知道去到一個新地方咧，好重要嘅問題就問洗手間喺邊啊咁樣。因為行完一圈冇洗手間咁樣，然後佢就話：哦，我喺出邊，我帶你去啦咁樣。咁就跟住佢行出去咧，行出去嗰段路望出去，啊個風景都幾開揚喎咁樣。咁咧，咁我就跟住喺教會行咗，嚟咗兩三次之後咧，就好景不常地，因為疫情咧，我就翻唔到嚟啦。然後我再次翻到教會嗰陣，已經係四月尾咯喎。咁天氣咧就開始熱啦，那個考驗咧就嚟到咯。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快遲到啦咁樣，咁我就喺山下面咁樣急步走上嚟啦。其實到最後一段斜路嗰段咧，我係接近跑上嚟嘅喎。咁我終於咧達標啦，達陣，仲準時踩到入教會，耶咁樣啦。但係咧，我成個人就代價就係成身都係汗啦，濕曬，好似喺水度撈上嚟咁上下。咁然後咧入到教會啦嘛，見到人啊嘛，想打招呼講句早晨咧，都講唔到，因為喘氣喘得太犀利啫。咁樣啦，咁就咁而家咧。直接是夏天啦，就每次我由山下面行上嚟都成身汗噶，所以我间房咧有条毛巾咧攞嚟抹汗嘅。咁我就一直喺度谂啦，啊，点解神要喺呢度放一间教会嘅？行上嚟条路又唔系好友善啦，山下面有其他教会噶。直到有一次崇拜開始之前咧，我就企出呢個玻璃門出邊咧，就迎接啲會友翻嚟崇拜嘅。咁我就企出去啦，抬頭一望，就見到一排一排嘅屋苑大廈，好似冇盡頭咁樣喎。有好多隻窗，如果每一隻窗代表一個家庭嘅話，嗰度有好多個家庭。之后我就有需要啦，去个厕所咁样，然后行出去嗰条路，风景好开扬噶嘛，一望出去见到山下面嘅南丰新村，又系一样喎，好多大厦望唔到尽头，有好多只窗。之后我就去完厕所翻嚟啦，就拎起个崇拜周刊一睇，右收边写住意象。康怡康山收庄稼，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神为什么将康泉堂放在这个位置，就是要给我们经常看到神给康泉堂的任务，收好你举目所观看的庄稼，所看见到的庄稼。约书亚看到神给他的任务了，他看到神给他广大的土地，同时亦都睇到背后嘅艰难。咁康泉堂咧，我哋都睇到，我睇到神俾我哋广阔嘅地土地啦，要收个庄稼，但系背后似乎都有艰难跟住，可能系人手问题啦，每个人嘅工作都好忙碌噶。然后最近因为疫情咧，边个又隔离啊，边个又中咗咧，我见到 Andrew 每次开会都话：，哇，我揾咗呢个啦，又唔得啦，嗰个又唔得啦，揾咗几转咁样先凑够人去服侍，好困难。然后加上移民潮，有啲资深嘅会友又会离开，又加重咗啲不安感。然后又可能喺呢个社区嘅结构有啲变化啦，年老嘅人多咗，年轻嘅家庭又少咗咯。会不会以前用的策略没那么有效，要做调整呢？这些不确定性呢都增加了我们的担忧。神给我们的份是不是只是得我们只是看到艰难呢？又不要绝望，神给下任务的同时呢 会有应许伴随住嘅。我哋翻翻去第五节啦，我想请大家一齐读啊，预备。你盼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喺呢度就讲到神应许佢唔会离开约书亚，亦都唔会丢弃约书亚。佢更加咧以摩西做例子啊。摩西一生就忠心服侍神，然后神给摩西的任务就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管治以色列人。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有几咁不容易管治的，因为以色列人就成日多次向摩西抱怨，例如旷野没有水他就抱怨，没有食物吃抱怨，十二个探子去勘探迦南地，回来跟说，哎，那里的居民牛高马大搞不定，他们抱怨。旷野的路途很困难，他们都抱怨。这些事是一再这样发生的。但是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神就没有离开过摩西或者放弃过摩西。当以色列人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的时候，神就站出来支持摩西，肯定他的领导地位。当以色列人见到敌人或者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神就提供保护和供应。而约书亚其实一直在摩西的身边见证着这一切，他知道神是怎样帮助摩西，所以当神跟他说我会帮助你，好像帮助摩西一样的时候，就其实打了强心针给他，令他更加有信心，知道神一定可以帮他完成交付给他的工作和任务。我们都一样，神的应许是伴随着康全堂的。我之前就有个机会就读到关于康全堂的怎样诞生这样，还有上个礼拜太古城堂的传道 Michael 传道就来分享，他之后就请我帮他录影一段片，他在片里面又讲了很多康全堂的历史，我又知道了多一点了。康全堂是在1987年那时候一个康山直堂的概念开始的，而这个概念直到1989年2月由两个堂会基泉堂和太古城堂合作之下就实现了，有了第一次的崇拜聚会。而当时参加的人数聚会的人数是10个成年人和6位儿童的。然后听 Michael 说那时康泉堂只有一个铺位500多尺这样，那就这样开始了。想都想到其实很艰难，人手、地方、经济支援各项那些怎样行的呢？但是参加直堂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呢，都深信康山康怡是神赐给他们的和唱来的，所以面对很多不同那些各式各样可以预想到的困难，他们都不放弃。而在当中神又真的一直有供应的。详情可以大家去看那些历史，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在这里讲了。亦卒之去到1996年康全堂可以自立了，直到现在都继续服务这个社区。其实任务的艰难不是最难，而是你信不信得过神给你的应许呢？而耶和华在第七节呢再给约书亚第三个命令了。在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再次出现了神的命令，要刚强大大壮胆。但今次这个刚强壮胆又不是叫约书亚面对敌人那时候，你要刚强壮胆，而是要叫约书亚谨守摩西的律法。神要约书亚谨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这样才可以令到他往后行的路无论去哪里尽都顺利。 但有冇想过啊？点解要熟读摩西律法律法书个之前咧，要叫佢哋刚强壮胆嘅咁样？咁系因为极有可能咧，系佢哋进入迦南地之后会遇到好多异教嘅风俗问题嘅。你都知道迦南地有好多唔同族啦，唔同族入边有佢哋嘅神明啦，自己嘅神明，自己嘅敬拜嘅仪式。而呢啲异教嘅风俗咧，其实系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嘅信仰嘅。咁事实证明后来真系出现咗啦。所以上帝要约书亚作为带领嘅咧，一定要谨守律法。喺呢啲事喺谨守律法嘅事上，刚强壮胆，绝对嘅信服，先至可以得到神嘅同在。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战嗰阵，得应许之地嘅事上面咧。先至可以成功嘅，咁要点样先可以谨守啊？你自然要十分之熟悉先做得到啦。咁又要点做到呢？喺第八节就有讲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昼夜思想，诗篇第一篇都有讲过嘅，而且思想咧都有中毒嘅意思。昼夜思想，昼夜中毒。而神咧同时亦都给俾咗我哋呢个康全堂呢个任务，就系熟读神嘅话语啦。我哋要实践康怡康山修庄稼呢个任务咧，我哋自己必须先遵行谨守神嘅道。神的话，如果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各种的价值观都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而这些价值观影响了我们之后，我们就会迷失的了。如果在行这个异象的时候，没有了神的引领和同在，我们就会失败了。神的话语即是圣经，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啊？我们有没有每日打开圣经去读经灵修呢？发现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抄低回来问下传道牧者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参加培训班去学一些研经技巧啊，或者去学习一些不同的经卷呢？小组查经之后，或者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就查考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有没有走出来呢？有没有将它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生活原则呢？神给康全堂的使命，除了是尽力收庄稼之外，其实都要令收回来的庄稼茁壮成长的。那要做得到我们的使命所讲全力门份抗主家呢，我们首先自己要先做好，先培养良好的读经灵修习惯，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在生活上走出来。来到第九节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是第一至八节的总结来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我这篇讲道的总结。我岂没有吩咐你吗？是耶和华叫约书亚对他所接到的任务不要有一丝的怀疑。同样，神给康全堂的意象和使命，神都跟我们说你不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也会再重申多一次了，第三次讲，你当刚强壮胆。重要的事讲三次嘛，所以面对神给我们的异象，我们要刚强壮胆。在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上面，我们都要刚强壮胆，神就会跟我们同在了。也都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才可以不惧怕不惊惶，可以去起来得我们的地，收我们的庄稼。话说呢，康全堂隔离有间惠康的嘛，我自己都入去逛过的，就觉得哇都挺大，起码比我家楼下那个大很多。 然后货品都几齐全啦，可以满足街坊们嘅民生需要，完全冇问题嘅。咁有一日崇拜之前啊，我又企喺出边啦，做招待咁样啦，然后就望住啲街坊入去围巷度买嘢，我就喺度谂啊，佢哋身体土腹嘅需要，围巷满足得到佢哋啦。咁佢哋心灵嘅需要呢？在惠康隔离的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康泉堂，可不可以帮到他们？如果有一日街坊在同一个屋苑平台可以一起满足得到他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漂亮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刚强壮胆，起来去收庄稼，还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刚强壮胆，得着力量，在这个社区里我们作盐作光。我们一起祈祷。主阿爸，感谢你，你透过约书亚记一至九节神对约书亚的祝福，同样是对我们的祝福，叫我们在你的意象当中刚强壮胆，在你的话语上面谨守遵行，刚强壮胆的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社区可以作盐作光。此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